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墨西哥当局调查烟花市场爆炸的原因；另外，台湾指责中国利用圣普财政溃烂操纵一中原则；另外，柏林的卡车袭击案嫌犯目前呢仍未落网，欧洲方面正在加紧搜寻；加拿大政府呼吁释放在阿富汗北部被绑架人质长达4年的一对美加夫妇。以上的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墨西哥当局说，墨西哥城附近的烟花市场星期二的爆炸事件，被炸死的33人当中，目前仍有10人尚未确定身份。到星期三下午，还有40人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这次爆炸发生在距离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特佩克市的圣帕布里托烟花市场。当时这个热闹的集市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和新年来采购烟花的顾客，连续几次爆炸摧毁了多数摊位。当局说共发生了6次爆炸，目前当局正在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法律的行为，并且追究可能对这起悲剧事件负责的相关人员。德国柏林圣诞市场发生的卡车冲撞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3天，欧洲各国目前仍在搜索袭击的主要嫌犯。德国当局说，嫌犯是一名几个月前就应该被遣返的突尼斯男子。有关当局星期三说，24岁的阿尼斯·阿姆里2015年7月来到了德国，今年有6个月受到了监控，因为有人检举他可能试图购买枪支发动袭击，不过监控行动于9月份结束。反恐机构最后一次是在11月份交换过有关他的情报。他的避难申请6个月前曾经被拒，但是由于文件的问题，他没有被遣返回突尼斯。事件的最新发展再次引发了人们关注德国如何对寻求避难的人进行必要的审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袭击发生之后表示，如果凶手是寻求避难者，会让人们感到很难以接受。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称，由于他们的号召而激发了这次的袭击事件。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煽动人们向那些在叙利亚与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作战的同盟国家发动袭击。阿姆里的父亲在突尼斯表示，他的儿子7年前离家到达欧洲，到德国之前，他曾经在意大利被关押过一段时间。在另外一方面，加拿大政府呼吁释放在阿富汗北部被绑架人质长达4年之久的一对美加夫妇。在此之前，绑架者发布了一段有关这对夫妇的视频。视频显示，加拿大人约书亚·博伊尔和美国人凯特兰·阿克曼，以及他们在关押期间所生的2个孩子。科尔曼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当选总统川普呼吁解救他的家人。博伊尔和科尔曼2012年底在瓦达克省背包旅行的时候，被塔利班的一个分支哈卡尼网络劫为人质，那里是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反叛组织控制的重镇。科尔曼当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自8月份出现过一段有关这对夫妇的视频之后，这是他们首次在视频当中露面。阿富汗情报机构2014年逮捕了他，阿富汗政府已经判处他死刑，美国国务院和阿富汗政府目前还没有立即做出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方面在12月20日在南中国海的出事地点将12月15日截获的一个水下无人潜航器交还给了美国方面。五角大楼表示将继续调查这次相关事件。 这次事件呢，从此风平浪静呢，还是余波不断。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这次硬抢行动比2009年中国船只包围美国海军无暇号事件更为严重。有关这个方面的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2月20号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调查这次事件的有关事情，并利用现有的外交对话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向中方提出调查结果。五角大楼重申，美国仍致力于维护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维护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并将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区域在南中国海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虽然把潜航器交还给了美国，但现在还有很多未知数。他说，
我们必须要知道对话的双方都是谁，美国政府是否答应了任何条件，例如在南中国海减少此类活动的条件，还要知道无人潜航器是否受到了任何损坏或者是改动。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12月18号在有线新闻网 CNN 的采访中说，中国有能力通过一种叫逆向工程的方式，在拿到这架潜航器时获得有关技术信息，其中的一些信息可能很有价值。中国的官方声明试图淡化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美双方经友好协商，在有关海域顺利完成了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美中两国的评论界都有人认为，两国这次没动一枪一炮，和平化解了冲突。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 CSIS 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强调两国合作，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能被忽视。他说，
中国在试图把这次事件描述成一次合作的努力，但其实不是合作。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事件，中国没有承认任何错误，我认为他们应该认错，因为他们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如果再发生这样的行动，可能会造成两国海军冲突的潜在风险。
中国官方声称，中国船只是为了防止这艘不明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造成的危害而决定对其进行识别查证。不过，迈阿密大学的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海军的行动是一种挑衅。他说，
美国的这艘船使用了自动识别系统，这艘船的身份是什么，当时在做什么都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船就在无人潜航器附近，中国的小船就这么过来把潜航器拿走了。
本世纪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上任伊始都在美军南中国海的飞航行动中面临与中国的直接碰撞。小布什总统2001年上任后不久，美国海军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海南岛东南处发生撞击事件，中国飞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国军机迫降海南岛，酿成两国的一场外交危机。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美国海军监察船无暇号与多艘中国船只近距离对峙，中方人员试图破坏无暇号唾液的声纳列阵，但没有成功。而本次潜航器被抢事件发生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就任的前一个月。美国 CSIS 的学者格莱仪说，中国可能是要向川普政府发出信号，警告他不要挑战中国所宣称的中国核心利益。他说，
中国决定要在南中国海更加强势和咄咄逼人地维护自己所宣称的权利。他们决定要在美国选举和总统就职之间行动。这段时间美国可能有些脆弱，因为我们现在的总统是跛脚鸭。
美国学者认为，从发生经过和地点两方面来说，这次无人潜航器被劫事件都比无暇号事件更为严重。葛莱仪说，
2009年的那次事件中，他们试图截断唾液声纳列阵的绳索，但是没有成功。这次他们把无人潜航器直接从水里捞出来，就带回基地了。所以我认为这次事件更具对抗性。
另一方面，劫走无人潜航器事件发生在九段线以外。金德芳教授指出， 就连中国官方都把事件发生的地点称为中国当面海域，而不是领海或专属经济区。他认为这里不是中国的水域，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说，所以这是比2009年更为大胆的举动。美国潜航器被劫的前一天，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澳大利亚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度声索。哈里斯说，地区有关国家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美国。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拿走美国的潜航器是对哈里斯强硬喊话的直接反应。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必须壮大海军，否则将失去保护南中国海的能力。美国学者格莱仪说，
中国在这一地区可能在试图传达的信号是，虽然这里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中国仍然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美军不会愿意真正出力，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一地区散播对美国实力和决心的怀疑。
纽约时报引述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越南问题专家吴翁的话说，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原则比无人潜航器本身更为重要。吴翁说，如果中国这次没有受到责罚，这将给这一地区的国家发出危险的信号。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格拉汉姆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说，在战略层面，中国增加对南中国海的重视是要它成为中国部署弹道导弹潜艇和相关的常规防卫体系的巡航地区。格拉汉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造军事设施、劫走美国的无人潜航器等行为，孤立看来可能不会对美国造成影响，但他警告说，美国最终将失去在这里自由行动的能力，转向亚洲的战略将会受到根本的挑战。 CSIS 亚洲海事透明计划12月13号发布报告和卫星图片，称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可能建起了雷达设施，在七处岛礁上建成了相当强大的要点防御体系。对此消息，中国政府已经不再试图回避，而是直言中国有权在这些岛礁上建立军事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晤了两大飞机制造商，誓言要降低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国防合同。波音和洛克希德公司的执行长以及几位军事将领星期三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地举行了会晤。上星期川普抱怨说，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洛克希德 F-35 隐形战机的价格失去了控制，2500架飞机的价格为3790亿美元。川普还威胁说要取消波音公司为总统制造新空军一号的订单，他也抱怨40亿美元一架的价格太为昂贵。川普说，星期三会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成本降下来。在另外一方面，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星期二就有关这家公司出售的部分柴油汽车尾气检测舞弊的指控达成了解决方案，预计大众公司将需要为此支付10几亿美元。按照这个部分解决方案，大众公司必须回购或者修复2009年至2016年间出售的8.3万辆汽车，其中包括在大众汽车厂生产的保时捷和奥迪盘汽车。加利福尼亚起诉大众公司，指控它违反了相关的清洁空气法。大众公司在某些柴油汽车上安装了可以探测该车是否受到尾气排放监测的软件，一旦发现受到了检测，该车的污染控制装置就会启动，大大降低污染气体的排放量。汽车开始正常行驶的时候，污染控制装置就会自动关闭。一家联邦法院在10月份下令大众公司给安装这种非法软件的柴油汽车的车主提供赔偿。大众公司承认自己为了给顾客提供性能好、油效高的汽车，而在尾气排放检测上欺骗了顾客。这家公司依然面临刑事指控和私人车主所提出的诉讼。在美中贸易方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 12月21日公布了最新的恶名市场名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榜上有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再次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这是时隔四年之后淘宝网再次上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说，淘宝网是一个重要担忧，因为那里的假货情况非常严重，而这个平台在处理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投诉时不够及时和有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品牌商也反映阿里巴巴旗下其他平台的售假问题，但是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都发生在淘宝网上。
Taobao is a consumer-to-consumer platform, and the levels of piracy.
他说，淘宝是 C2C 平台，那里盗版和假货的数量之高，让人无法接受。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表示赞赏。该协会执行副主席史蒂芬·拉莫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说，这是我们此前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的事，反映的是这个机构在一年前的报告中所确立的标准。”我们认为淘宝再次被列入名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关切并没有得到解决。今年十月，包括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在内的十多个商业协会曾联名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阿里巴巴及旗下平台重新列入恶名市场名单。拉莫尔表示，协会未来将会与协会成员、各利益攸关方、政府机构以及阿里巴巴共同合作解决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总裁迈克尔·伊万斯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这个决定忽视了阿里巴巴在打击假货方面所做的切实努力。伊万斯还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或许还带有政治含义。他说，我们努力的结果不言而喻，不幸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让我们怀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行为是基于事实还是受到当下政治气候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08年曾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但后于2012年将其从名单上移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的报告说，虽然阿里巴巴最近的行动对于未来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淘宝网上目前的盗版和售假情况无法令人接受。报告说，假货不仅对美国的创新产业构成经济威胁，也会削弱美国合法商品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阿里巴巴的股价出现下跌。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2016年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来说，是最为戏剧性的一年。2016年年初参加 TPP 谈判的亚太12个国家签署了 TPP。奥巴马总统当时兴奋地表示，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为21世纪亚太地区贸易确立了新规定。不过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深入，美国国内反对 TPP 的情绪持续升温。作为奥巴马政府核心贸易政策的 TPP 遭到了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参选人的猛烈抨击。大选结束，当选总统川普宣布上任的第一天，美国就要退出 TPP。 TPP 虽然未被未来的美国总统判了死刑，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TPP 还没有下地狱，正在炼狱当中。有关这个方面的动态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来的年终报道。
2016年2月4日，在经过长达将近7年的谈判之后，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TPP 12个成员国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 ，TPP 正式签署。不过，这个协议仍然有待各国议会的批准，这也为后来的变数埋下了伏笔。 奥巴马总统随后发表声明，对这份贸易协定的正式签署表示祝贺。他说 TPP 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2月22日，他在白宫与美国各州州长会晤，他呼吁州长们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通过 TPP 以促进美国向亚太地区的出口。
And our concern there was that China was the 800-pound gorilla, and if we allowed them to set trade rules out there,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American
我们在那里的关切是，中国就像一只800磅的大猩猩。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设定那里的贸易规则，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就会被排除在外。
他还说，这份协议的实施将帮助美国在和其他领先经济体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虽然奥巴马总统致力于在任期结束前让国会批准 TPP， 但是 TPP 要得到批准困难重重。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中就有许多的议员反对，他们坚定认为 TPP 会对美国的就业造成负面的影响。另外，共和党内的几位重量级议员也对 TPP 文本当中的一些特定的条款表示不满。选举年的到来让 TPP 的前景愈发的暗淡。奥巴马上任8年以来，因为推行全球化，美国工业生产线外移，制造业的大量工人失业，许多传统的工业城市都成了死城。反对经济全球化，让就业机会重回美国，成了大选期间选民的主流的声音。主张所谓的高标准自由化贸易的 TPP， 自然成为总统参选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止一次地告诉支持者，我们将废弃 TPP， 我们必须停止这项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已经是一场灾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更糟。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支持 TPP， 但是为了争夺选民，后来也改变了语调，与奥巴马划清界限，反对目前版本的 TPP， 称现在的标准太低。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国会议员们都不愿意在这个敏感期对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进行投票。8月25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参议院今年不会就 TPP 进行投票表决。至此，奥巴马希望 TPP 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的希望完全的破灭。10月8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获得大选的胜利。由于川普的一贯立场 ，TPP 被外界认定已经死亡。11月21日，川普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
On trade, I am going to issue our notification of i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在贸易方面，我们将发出通知，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对美国是潜在的灾难。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与企业带回美国。
川普宣布美国将退出 TPP 之后，在世界各地引发巨大的反响，其中的一个声音就是中国会填补空白，成为亚太贸易的主导者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军者。另外一个声音是，美国退出 TPP 将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和影响力。就在很多人都以为 TPP 已经夭折的时候，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即将卸任的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也拒绝说 TPP 已经死亡。弗罗曼在川普当选之后，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TPP 正处于炼狱之中。他说他并不认同用死亡来描述 TPP 现在的状态。他说我偏向于使用炼狱一词来形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在布鲁金斯学会一个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自己赞同弗罗曼的说法。他说
Because I think, you know, you can change a leader, you can change a policy, but you can't change interes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est is in participating and leading initiatives like TPP.
你可以改变你的领导人，可以改变你的政策，但是你不能改变你的利益所在。美国的利益在于参与并领导 TPP 这样的倡议。TPP 可能不会包括所有的元素，但是底线是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 他11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说，尽管川普宣布美国要撤出 TPP， 但是美国可能不会退出全球贸易领导的地位。他觉得美国国会可能会扭转这样一个局面。他说，美国国会的两个重要的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已经提出要暂缓退出 TPP， 这显示如果政府要从传统的贸易模式当中回撤，国会会站出来纠正行政当局的偏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甘斯德说，川普在上任之后会更清楚地了解 TPP 的战略作用， TPP 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曾参与 TPP 的谈判，他最近在华盛顿说，一些 TPP 的参与国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愿意为美国未来加入 TPP 留一条后路。他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带头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在年终记者会上谈及台湾及一中政策，并且提醒总统当选人川普要仔细思考一中政策的任何触动可能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奥巴马对台湾地位的深入阐述在美国过去历任总统当中并不常见，有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美国一向刻意避免谈及台湾的主权和前途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定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公开质疑一中政策的效果后，奥巴马总统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批评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他表示，美国所有外交政策都应该受到新的检视，而且新总统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每件事都进行审视和判断。但奥巴马告诫川普，在一中政策的问题上必须考虑任何更动可能涉及的后果。奥巴马罕见的在8年任期尾声谈论台湾地位，而没有依照过去惯例照本宣科，重申美国基于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是否为新政府预留政策调整空间，让许多人好奇。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东亚安全事务研究员简淑贤说，美国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的意涵不同于北京的一中原则，因此他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不接受中国定义下的美国的一中政策。简淑贤说，
我们有自己的一中政策，它是非常独特，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字眼。它不是中国对一中原则的定义，也不是中国对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定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我们所说的只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以及我们自己决定做的是什么，并不会也不应该受制于任何国家。
简淑贤上周在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中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美国政府对台湾主权的官方立场为何的提问时说，美国一向对台湾主权的问题保持模糊而不做清楚的界定，那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地位并没有定论。简淑贤说，
My personal view is thatOfficial U.S.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that
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美国的官方政策相当一致，那就是关于台湾地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到现在它还没有定论。我们不提台湾主权，我们只谈论现状而不谈地位。你找不到任何人告诉你台湾的现状和地位是什么，因为它并没有定论。
简淑贤说，美国在意的是解决台海两岸分歧的过程必须和平，并且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美国并没有对任何特定结果有所偏好，因此美国的一中政策非常模糊而没有清楚的意涵。而美国历任政府不同官员也都有自己表述一中政策的方式。 简淑贤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更新他为国会人士汇集的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报告指出，由于国会有责任监督并注意美国行政部门是否在关于台湾主权、对台军售及美中对话方面有任何朝向北京的一中原则接近的新协议或改变，这份报告整理了自1971年以来美国历任政府如何表述一个中国政策、任何新的联合声明，以及美中台三方高层领导人各种声明和相关说法。这份报告说，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张或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政策一直以来都认为台湾地位尚未解决，在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美国政策将台湾问题留待台海两岸人民自行解决，一个在台湾人民同意没有任何单方面改变情况下的和平解决。简而言之，美国政策专注于台湾问题解决的过程，而不是任何固定的结果。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奥巴马总统在上周的记者会中指出，台湾目前所处的地位是美中台三方长期以来都同意的模式，那就是不改变现状。台湾有不同于中国的运作模式，中国视台湾为其一部分，但也认知到台湾是一个可以自行歧视的实体。台湾方面则同意，只要能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便不会往前直冲，并宣布独立。他说，虽然这种现状各方面都不满意，但它维持了和平，让台湾经济成功发展，也得以维持高度自主。在奥巴马上周发表有关台湾议题与中政策的谈话之后，中国政府的回应一如既往，希望美国有关方面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被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淡化了川普打破一中政策的可能性。他说，我们此刻不是示意要重新检视一中政策。这位川普的最高助理说，他此刻还不是总统，他尊重现任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非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后，台湾星期三指责中国利用圣多美普林西比的财政困难来推动一个中国，并且说中国的行动会损害台湾海峡的稳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外交不是零和游戏，两岸的国际参与对国际社会具有正面意义，彼此间没有冲突。以任何框架试图限制干涉台湾的国际参与，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损失，更对两岸关系的健全发展毫无益处。对于中国大陆政府借圣国国家财政困难之际操作一中原则，我们高度遗憾，这样的做法已经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两岸的稳定。而中国政府则对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欢迎圣普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13亿多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没有必要在外交上和中国大陆进行金钱竞赛。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陈振湘一行星期四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两党对话交流活动。这是继今年11月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以来，国共两党透过沟通机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最新动态。 陈振湘副主席启程前在机场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阐述了他此行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陈振湘副主席说，此行是国共两党的对话交流，主要是上个月初红习会之后，两岸的领导人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达成共识的具体作为。这位今年11月23号刚刚出任国民党副主席的退役陆军二级上将说，他此行将主要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对话。
这次我们主要是跟张志军主任对话，我们讨论三个主要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两党基层的党际交流，第二个议题是两岸的青年跟相关的问题的讨论，第三个议题是两岸有关权益的保障。我想这一方面两岸民众权益的保障，这三个议题是我们这次主要谈论的问题。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说，国共两党从2005年以来在推动两党基层党务人员的交流互访经验，希望能够通过两党高层对话交流，未来让地方党务干部更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推进两岸的实质交流。国民党认为，青年是两岸未来的希望，基层是两岸互动的根本，青年和基层增进交流和了解，进而合作，将是巩固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关键。今年5月20号，台湾再一次出现了政党轮替，被认为是拥护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任台湾总统。由于蔡英文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两岸的官方沟通管道中断。中国大陆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基础，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官方的交流就无从谈起。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008年开始执政的八年里，海峡两岸官方的沟通管道顺畅，双方签署了20多项协议。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5年11月7号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国民党副主席陈振湘说，他此行主要是为台商、台生、陆配、观光旅游业、农渔业等争取应该有的权益，并在星期六与台湾蓝营执政的八县市代表一起同大陆方面进行交流。美国之音记者问陈振湘副主席，此次率领国民党中央党务人员和国政基金会研究人员访问北京，是否将会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陈振湘回答说，目前还不得而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以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则认为中国希望遏制台独势力，蔡英文政府必须审慎因应。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机近来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之后，日前又透过官方微博张贴一张背景疑似台湾最高峰玉山的轰六战机飞行照片。此外，九月份发布的一张战机照片背景是台湾的离岛兰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中国战机在台湾周围飞行，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能有效掌握及应处。他还说，中国正在运用廉价的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没有像日本那样以战斗机升空监控中国军机，不过出动了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在高空查看全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告诉美国之鹰，中国释放的信息都经过设计，台湾要小心应对，并提高战备和国防能力。
目前看起来，中国还在动嘴的阶段，尤其在他们这个十九大以前，美国总统就任之前，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那他比较担心的部分，除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俄国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台湾我们是一个岛国，在这些大国周间，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步。
王定宇委员还说，一旦中国战机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拦截或是驱离。中国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日前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年会中表示，军机飞越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他还说，2020年可能发生台海战争，中国可能一举收复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陆军机绕台等行动，主要是希望遏制台独的势力。
在面对中国大陆他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上的转变跟行动上的转变，他应该要更审慎，而且可能要重新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回到过去马政府时代，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我们去强调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精神。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一旦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是严重的警讯，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不要激化军事上的对立和紧张，这绝对不是两岸人民所乐见的事情。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从过去对台政策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棍棒。他说，任何一种恐吓对两岸关系都没有正面帮助。台湾的立场是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张晓月主委还指出，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找出新的论述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只要时机成熟，大陆愿意坐下来谈，台湾很乐意和对岸共同寻求化解之道。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日前在一项学术论坛上表示，大陆不反对在九二共识之外建立体现一中原则内涵的两岸新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显示莫斯科深陷叙利亚乱局之中。有分析人士和媒体警告说，俄罗斯正卷入中东教派冲突，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震惊俄罗斯社会。有俄罗斯媒体说，这起事件凸显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恶化，俄罗斯应该反思卷入叙利亚冲突造成的后果。与官方有紧密联系的政治学者索洛维说，这起事件是对俄罗斯积极介入叙利亚冲突的反应。一年前就有许多预测和分析认为这样的悲剧早晚会发生。索洛维说，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不会影响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将把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进行到底，这能巩固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在谈判桌上的地位。他警告说，俄罗斯正取代美国成为中东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针对俄罗斯官员、外交机构和平民的攻击行动将会更多，但官员和外交机构都能获得保护，而普通平民将非常容易成为受害者。俄罗斯一年多前在叙利亚开始军事行动后不久，载有200多名游客和机组人员的俄罗斯民航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被预先设置的炸弹炸毁。迄今为止，有数十名俄罗斯军人在叙利亚被打死，并有武装直升飞机和战机被击落。两架俄罗斯舰载战斗机不久前在叙利亚沿海先后坠毁，在阿勒颇的俄军野战医院最近遭到炮击，多名医务人员被炸死。来自远东布里亚特一个俄军坦克旅的上校旅长，在阿萨德政权军队当军事顾问，也在最近的一场炮击中被打死。知名媒体人士雷克林说，俄罗斯和阿萨德政府军对阿勒颇的狂轰滥炸，医院被炸毁，平民妇女儿童大量伤亡，卡尔洛夫大使成为俄罗斯血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他认为最可怕的是 没有人知道俄罗斯将遭受的下一次攻击将在哪里和何时发生。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布尔特尼科夫认为，与在欧盟各国被隔离的叙利亚难民不同，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作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能让土耳其人知道在家乡发生的人间悲剧。叙利亚发生的事情被土耳其媒体大量报道，俄罗斯大使遇刺是一种绝望的回应。他认为车臣战争使俄罗斯遭受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仅是新一轮恐怖攻击的开始。他说，有组织、有预谋和有计划的恐怖袭击，因为预先能够获得情报可以避免防备，但是在绝望气氛中，孤狼式的恐怖袭击却很难应对。普京再次把俄罗斯人变成了恐怖袭击的人质。土耳其的绝大多数居民同阿萨德的许多反对派一样，同属穆斯林逊尼派，而俄罗斯则支持属于阿拉维人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最近几个星期，在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爆发了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刺杀卡尔洛夫大使的凶手作为土耳其的警察，一个星期前曾负责俄罗斯大使馆的安全保卫工作。知名政治人物、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说，支持阿萨德政权使俄罗斯不仅与阿萨德的反对派为敌，更成为有十多亿人口的逊尼派世界的敌人。而俄罗斯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也同样是逊尼派。俄罗斯深深卷入了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叙利亚战争，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时事评论人士皮扬特科夫斯基说，许多人早已经警告俄罗斯可能会陷入越战和阿富汗战争那样的局面，但是普京有自己的想法。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普京卷入叙利亚是因为在乌克兰没能取得成功后剧烈改变政治议题，让人们觉得俄罗斯已经崛起，能同美国抗衡，并在全球和中东以及叙利亚扮演主要角色。除了这种帝国心态之外，普京害怕淹死革命，也确实想拯救阿萨德政权，但普京正陷入中东教派冲突，遇到的麻烦会更大。俄罗斯战机一年前曾经被土耳其击落，造成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但评论人士认为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不太可能造成俄土关系再次变冷，双方关系甚至可能会更进一步紧密。俄罗斯会利用土耳其没有保护好外交官的负疚感，逼迫安卡拉在叙利亚问题上更多让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在莫斯科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晤没有因为大使遇刺被取消。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乐观地认为，三国外长很可能在星期二已经划定好了在叙利亚的各自的势力范围，叙利亚的战事很快将会结束。俄罗斯官方评论较少把大使遇刺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国家杜马星期三通过声明呼吁各方携手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机构的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2月20日报道说，蒙古国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再会允许达赖喇嘛来访。上个月在西藏精神领袖、诺贝尔奖得主达赖喇嘛对蒙古进行宗教访问之后，中国无限期地推迟了一项蒙古急需的政府贷款项目的谈判，让这个经济陷入困境的内陆国家的处境更为艰难。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环球时报援引蒙古媒体的消息报道说，蒙古外长蒙赫奥吉尔星期二对媒体表示，达赖喇嘛11月对蒙古进行宗教访问，其影响和后果超出了宗教范畴，对蒙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蒙古政府对此表示遗憾。报道说，这位外长还表示，蒙古正在为蒙中关系重回正轨和恢复有关对话做出积极努力。他说，蒙古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认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并且表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达赖喇嘛无法再访蒙古，即便是进行宗教访问。环球时报的报道说，蒙古国今天终于服软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蒙古国的表态与做法不予置评，但他表示，一个国家是否邀请达赖喇嘛到访，取决于人民意愿，同时也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他说，要不要邀请达赖喇嘛尊者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不应当受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影响。达赖喇嘛十一月的访问受到大批蒙古信众和僧侣的热烈欢迎，主要宗教也为藏传佛教的蒙古曾经表示，达赖喇嘛十一月的访问纯属宗教性质，政府并没有参与那次访问的邀请，但是中国政府仍表示强烈不满，敦促蒙古取消访问，要求蒙古不要为所谓的达赖集团提供任何支持和方便。在达赖喇嘛的蒙古之行之后，中国无限期推迟了一项有关中国向蒙古提供价值42亿美元贷款的双边会议，并暂停了两国的经济合作。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开始在两国间的一条主要陆路口岸加征通行费用。中国过去往往会对接待达赖喇嘛到访的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中国这次对蒙古的经济大棒，对正面临经济困境的这个内陆小国来说是雪上加霜。环球时报说，蒙古国目前面临如此困境，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不惜得罪中国这个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的后果。报道说，蒙古方面还开除了发放给达赖喇嘛签证的蒙古驻日本使馆的领事，但是这篇报道似乎还不满意。报道写道，两国关系将如何走向正常化，还需要蒙方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说，他说，对于那些中国觉得在经济上依赖自己的国家，中国总是试图对那些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确保他们遵循中国的立场，但是这最终是不利于中国的未来的。为解决危机，蒙古也在寻求印度等其他国家的帮助。本月早些时候，印度政府表示愿意使用2015年印度为蒙古提供的10亿美元援助来助其渡过难关。彭博社报道说，蒙古计划利用这些资金建设一个炼油厂和一些输油管线，目前正在寻求印度进出口银行的批准，而这个项目将带动蒙古 GDP 增长10%。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一年来，网络视频直播行业井喷式的在中国发展，催生了一些百万富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互联网明星们的崛起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刮起旋风，那些1990年底出生的人尤其渴望在国内网络视频直播市场出人头地。据网上统计门户 Statista 统计，今年这项产业至少价值90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了 55%， 观众群超过5000万。那些网络明星被称为网红，他们可以把网上的名气变成真实的生意，并且涉足所有行业，不仅限于娱乐、美容和时尚。22岁的黄仙儿在大学主修广告专业，跟很多人一样，他也追求着网红梦。黄仙儿对美国之音说，
我毕业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到了这个网络的时代了，还有直播爆发，有几个同学可能也是在做着类似的工作。
很多年轻的女网红在网上唱歌跳舞，或者与男性挑逗调情，但黄仙儿却开辟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利用接受过的旅游专家训练，制作有关城市旅游短片，这些短片拍摄和制作好之后，在他所在的公司的优酷频道上播出，优酷类似中国版本的 YouTube。 点击挣来的收入以及公司广告赞助为他的网络生意提供了资金，但黄仙儿还没有实现盈利，因为据他所在的网红孵化公司 Remodel 说，他刚刚开始吸引到数以千计的粉丝， 这家有十名员工的小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说，目前和公司签约的网红和主播超过200人，兼职签约超过1万人。中国第一代的网络一线明星包括文学界名人，比如作家韩寒，他在2010年被时代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青岛微创新营销公司首席执行官孟德明说，从那以后，随着社交媒体的成熟，并且在视频博客技术的支持下，中国网民获准通过分享用户自创的视频内容的方式来博取网络知名度。孟德明说，随着手持电子设备的普及，网络视频快速发展，网红的明星之路变得更容易了。他还说，Papi酱以快节奏的搞笑独白获得巨大成功，为这个新兴市场掀开了新的篇章。他说，
2016年网红经济火爆，主要是因为视频方面，比如说年初的时候 Papi酱有投资机构对他进行投引爆网红经济这个话题。
Papi酱的搞笑独白拿各种日常话题寻开心，包括中国的男女关系。他的视频4个月后赚到了2亿9000万的点击。3月间，一位风险投资家投入170万美元 ，Papi 酱一夜爆红。在4月间的一次视频广告贴片招标会上，各商家纷纷竞争，最高出价300万美元，请这位网络明星推销他们的品牌。分析人士说，如果让规模进一步扩展，把所有行业的意见领袖都包括进来，让他们维持一个切实可行的网络商业模式，中国的网红经济前景将会一片光明。但是孟德明说，范围广泛的网络管控，包括最近禁止直播的措施，有可能再次震动整个产业的大局。不过他认为，这对网络名人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在个人层面，比如 Papi 酱，据报道，某些社交媒体网络平台要求他删除某些帖子，当局认为他使用了粗俗或侮辱性的语言。 Vermodo 说，他旗下的网红们还没有受到任何警告，唯一的例外就是平台提醒大家他们的直播内容一定要保持绿色健康。在整个产业层面，根据文化部几天前公布的一项通知，在全国200个直播平台中，如果任何一家未能获得许可证，该平台便不得进行直播。这项通知还说，直播表演者必须在媒体平台实名登记，而媒体平台则要为内容负责，这些内容要遵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9月间最后敲定的有关规定。当地媒体报道说，业界重组是不可避免的。中国200家直播平台，包括斗鱼、Life、Bilibili、Huya 等，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出现在当局的雷达监视屏幕上了。不过，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乔木争辩说，当局加强网络管控的真正目标将是那些谈论政治发展和有争议的社会事件的意见领袖。他说，
他实际上更多的想管是管这个政治方面的内容，因为有些在做这种直播啊访谈节目的时候，他会谈一些政治啊社会话题，实际上他一直在管这一块内容。
乔木教授补充说，最新的直播禁令符合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网络管控措施，当局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压制网上和网下的言论自由。照乔木来看，娱乐界受到的影响将会有限，因为网络平台将会躲开政治内容，或者按照规定对政治内容实行审查。美国之音黄丽玲报道，由乔战播报。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们一会儿见。